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45章，若翰讲道，耶稣受洗。在我的右边，我看见一片荒芜，没有村落，也没有果园，只有些稀稀疏疏的植物，东一撮西一撮，散布在颜色较深并不干旱的泥土上生长。在我的左边，有条河缓缓地由北往南流，经过广大的平原。由于两岸很低，水深约1.5米，清澈见底。蓝色的河水使得沿岸呈现浅绿的色调，湿润的岸边长了整片植物，成为赏心悦目的深绿地带。其余就只是石块和沙砾的荒凉景观，看起来十分单调。神师，我曾向你提过，那神秘的声音告诉我，现在所看到的是约旦山谷。其实山谷只是个普通名词，这附近并没有山丘，遍地都是荒野。在我的右边，乃是犹大沙漠，这里没有任何建筑物，也没有起伏的沙滩，只是一片不毛之地。到处布满了石头和瓦砾，好像洪水泛滥后的冲击物。只在远处有些小山。约旦河的两岸显得异常宁静，似乎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氛，仿佛天使在空气中飞翔，充满了天籁的回响。我感觉身处在一个与我灵魂对话的地方。正当我在观察这一切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右边的约旦河岸上，人潮越来越多，聚集了许多衣着样式不同的男人，有些穿着很普通，也有的很讲究，还有的想必是法利赛人，因为在他们长袍的边缘，绣有穗子和便条的装饰。在他们一群人中间，有个人站在大石头上。虽然我第一次看见，但一眼便可认出他是洗者若翰，正在向群众喊话。他的言论慷慨激昂，直言不讳。耶稣曾经称雅各伯和若望为雷霆之子，我又应如何称呼这犹如火山爆发的宣道者呢？洗者若翰堪称山崩地裂雷霆的称号，他连珠放炮烈火般劲爆强悍的言论以及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，是那么的严苛和震撼，令人瞠目结舌。他正在宣告墨西亚时期的来临，劝人准备自己的心，要革除一切障碍和改正错误的思想，好迎接他的到来。若翰义正辞严， 犀利的画风显得冷酷无情，不像耶稣有着一双温柔的手，可以抚慰和治愈人心的创伤。他像个鲁莽的医生，在仔细检查患处之后，便毫不留情地切除。我不重述他的话，因为福音圣史都有详细的记载，只不过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强烈的肢体语言和慷慨激昂高亢的声调。此时我的耶稣正沿着小径走来，这条路在约旦河阴凉的岸边，应该是被商旅或行人经年累月践踏而形成的路径，通到一处浅滩，可以不溪而过抵达对岸，直到消失在一片绿野为止。耶稣独自一人静悄悄地走进弱汉的背后，他聆听那沙漠苦修者如雷贯耳的声音，仿佛自己是听众之一，也是来接受弱汉的洗礼和净化，好迎接墨西亚的来临。耶稣的穿着和常人一样普通，除了他优雅的风度和气质外，并没有显露任何天主性的标志。若汉觉察到有一股特殊的灵气逼近，他转过身来，立刻认出了流露的源头。他从石头上急忙跳下，并且快步走向耶稣，而耶稣在距离人群几公尺的地方停下来，依着一棵树干。他们四目相接，耶稣有一对甜蜜深邃的蓝眼睛，若汉有一双严厉乌黑和炯炯有神的双眼，两人除了身高相仿，其他完全不同。耶稣有一头整齐的金色长发，白质的脸庞，蓝色的眼珠，简朴的衣裳显得威严庄重。若汉有着浓密乌黑的直发，凌乱地垂在两肩，稀疏的黑胡须布满因长期守斋显得消瘦的脸颊上，一双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。他那饱经风霜的皮肤被阳光晒得黝黑，全身都长满了毛，身上穿着骆驼毛衣，遮住他瘦削半裸的躯干，只用一条皮带把衣服从腰间束紧。当他们站在一起，一个看起来像天使，另一个却像野人。若汉那敏锐穿透性的目光细察了耶稣之后，他惊呼：看，天主的羔羊，我主怎么会来到这里？耶稣平静地回答：为了完成悔改的礼仪。绝对不可，我主，应该是我到你面前接受你的祝圣，现在反而是你来救我。若汉向他鞠躬，于是耶稣把手放在他的头上说：就照我的话做吧，好使一切公义都得以满全，并使你的礼仪成为另一项更高超的奥迹的开端，且向人们宣报：牺牲者祭品天主的羔羊耶稣已经来到人间。 泪水湿润了若翰的双眼，他注视耶稣的眼神变得柔和许多。于是他走进约旦河里，耶稣脱去了披风和长袍，只剩下一条短裤也浸到水里，来到若翰立足的地方。若翰从腰间取下类似贝壳或半个晒干的南瓜瓢，舀了些河水倒在耶稣的头上为他施洗。耶稣白净的肤色，温柔的眼神，谦逊的姿态，真堪称为天主的羔羊。当他上岸穿好了衣服，便全神贯注地祈祷。若翰将耶稣介绍给群众，并向他们作证说，他凭着天主圣神指示的标志，肯定耶稣就是那救赎者，而且自己所得到的启示绝对正确。我华多达凝视着祈祷中的耶稣出神，他的身体在绿色河岸的衬托下似乎在发光。耶稣说，对若翰而言，他本来不需要那标志来帮助他认识我，因为他的灵魂在母腹时已预先被圣化，具有超性的洞察力和理解力。假如亚当没有犯罪，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超性的理解力。如果人一直生活在天主的圣宠中，保持纯洁无罪且忠于天主，他就能从万物的形貌认出天主的灵在。创世纪说，天主曾与纯洁无罪的人有亲密的往来。人不会因听到他的声音而昏厥，在分辨这声音时也不会被蒙骗。能看见天主和了解天主，正如同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一样，这原是人类的宿命。但是后来由于原罪，人不敢再看天主的颜面，因此无法再见到天主，更不能了解天主的奥秘。人类的这种不幸越来越严重。然而对我的表哥若翰而言，当充满圣宠者玛利亚以爱情拥抱素称不孕的伊莎伯尔，他腹中的胎儿若翰便获得了原罪的赦免。他的原罪就像鳞片从他的灵魂上掉了下来，又如伤口结痂脱落得到痊愈而感到欢喜雀跃。天主圣神使玛利亚成为救主的母亲，即降生救恩的活约柜，透过他在这即将诞生的前驱身上开始了救世的工程。这孩子和我联合在一起，不只是血缘关系，更因为我们两人所负的使命。若翰是唇舌，我则是话语。若翰传播福音，并以殉道结束了他的性命。在福传与牺牲上，他都是我的前驱。我因为有完美的天主性，致使若翰所开始的福音，以及他为了捍卫天主的法律所遭遇的殉道，达到完全的地步。若翰自己不需要任何的标志， 然而对其他人来说是有必要的，因为他们的心智迟钝，需要看见神迹异事。若汉除非以明显和无可否认的证据之外，对那些心地迟钝的群众，他还能用什么方式来印证他的话呢？我也不需要受洗，但是上主的智慧选择了这个时刻，并以这种方式让我们相遇。上主的智慧引领若翰走出旷野的山洞，也令我从家中出来，好使我们在这个时候相遇。他为我打开了天闸，并以鸽子的形象，天主圣神降临在那将以圣神的能力给众人施洗者的身上，并使那从天上来的讯息比天使的传报更强而有力，因为它是来自我父的口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因他而喜悦。这样，人类在是否跟随我的这件事上，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借口与怀疑。基督曾经多次的显示自己，第一次是在他诞生后，将自己显示给贤士们，第二次是在圣殿内，将自己显示给西摩盎，第三次在约旦河受洗，日后更是数之不尽。有关这些显示，我曾经告诉你，华多达，因为神迹是我天主性的流露，直到最后的两次，也就是复活及升天。我的祖国充满我的显示，好像种子散播在各地，而这些显示在社会的每个阶层、每个角落都曾发生过，像牧羊人，像有权势的人，像学者们、无神论者、罪人、司祭、统治者、孩童、兵士、犹太人以及外邦人等，直到现在神迹还继续发生。然而就如以往的时日一样，世人不接纳这些，他们不接受现今的发现，也忘掉过去曾有的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不会放弃，为了拯救你们，我将再接再厉，来说服你们对我有信心。玛利亚·华多达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甚至于我又为什么将福音显示给你？我乃是要做一个更有力的尝试，好引领众人归向我。这不也是你所热切祈求的吗？我不再将自己局限于文字，那是个缺陷，因为会令人疲乏而离去。我将用神事，且是有关我福音的神事，并且我要亲自解释，让福音更清楚，更具吸引力。你因看到神事而深感安慰，我将给每一个人机会，渴望认识我。如果他们不珍惜这个机会，就像冷酷无知的孩子，由于不了解礼物的价值而把它扔掉，那么你当然将保有我的礼物，而他们却要面对我的易怒。我重申福音中的那句话， 我们给你们吹了笛，你们却不跳舞；我们唱了哀歌，你们却不捶胸。随便他们吧，让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把燃烧的炭火堆在他们自己的头上，且让我们转向那些希望认识他们牧者的小羊吧。那牧者就是我，而你是牧杖，引领他们来到我这里。